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0年韩国网上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从常人走向大法弟子过程中的一点体悟，作者韩国首尔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7日。师父您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3年前得法的首尔北部学员，今天借一年一度的法会向大家交流我3年间修炼过程中的一点体悟。第一部分，初入大法修炼，师尊帮我净化身体。虽然从很久以前就知道法轮功，身边也一直有熟人劝我修炼，但可能因为缘分不到而始终没能走入修炼。2017年4月，我的右肩开始发痛，虽然接受了扎针治疗，但没见好转。于是我去了临近的医院做了核磁共振检查，检查结果显示韧带断裂，情况很严重，需要马上住院接受手术。我记得当时在大医院的预约手术治疗定在了4月30号。之后我向修炼法轮功的熟人发了手机短信，告诉了他这个消息。亲友回复我说距离手术还有一段时间，劝我这期间什么都别想，去天梯书店听听法轮大法9天班看看。那时的我非常担心自己的病情，抱着连一根稻草都要紧紧抓住的心态，便没多说什么，乖乖地参加了天梯书店的9天学习班。第一天听课时什么也听不懂，只记得一直昏昏欲睡，什么都不知道的就回家了。第二天开始，为了跟上9天学习班的进程，我开始每天在家读完一讲转法轮才去听课。虽然每天听课的时候都乏困，但只要去了学习班，我的心里就神奇地感到很舒坦，什么担心都不见了。但是在新学员班上学习新经文后不久，我以前疼痛过的右臂有一天忽然动不了了，并且伴随着严重的痛症，痛得我是坐卧不安。打电话给站长，站长说这是在宵夜，但我没听进去，忍了3晚实在熬不下去了，便去了医院打了针，并拿着药回家了。那天吃了当天的药之后，我去了俄措山练功点参加集体练功，在练功点与一位老同修交流这件事情。听了老同修的交流，我这才悟到，这是修炼人在宵夜中应该忍受过去的痛苦，但我没忍住，吃了常人的药，于是我的泪水哗啦一下子流了下来。回到家之后，我想，对，我是修炼人，这些药对我能有什么用呢？于是我把药都扔了，但神奇的是，从扔药袋的瞬间开始，我的痛症竟然一点一点地消失了。刚走入大法修炼，就体验了如此神奇的事情，让我下定决心，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无条件坚信师父和大法，精进修炼。在这种信心下，我把已经预约的手术取消了。虽然丈夫和女儿并没有反对我的这一决定，但当时和我一起去医院预约手术的儿子知道我的情况，所以感到很不理解。现在我的肩膀没有任何问题，家人们看到我恢复正常的样子后，也再没说什么了。但偶尔问我肩膀没事吗？这个时候我会高高的用力举起我的手臂，展示自己健康的肩膀。我曾经在梦中看见从我的肩膀上不断有白白的物质流向手腕， 我知道那是师父在帮弟子清理身体。修炼之前，我有膀胱炎，心脏瓣膜无法关闭并渗血，心脏可听到杂音，而且每次换季期都会因为感冒咽喉痛而离不开抗生素。但现在这些情况都变好了，感恩师尊的保护。第二部分，修炼后的改变。有一天，我刚从建大地铁站讲完真相到家，平时性格很温和的丈夫忽然向我大喊，你根本就不是去修炼了，你是去参加什么某某党一样的组织了。他还破口大骂，好像要动手打人的气势，闹了好一阵子。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这是怎么回事，说了一句，我哪里错了？但想到邻居听到的话会很丢脸，就忍住没再说了。然后不管丈夫说什么，我就是不回嘴，心里不停地念着邪恶全灭，邪恶全灭，加持自己的正念。丈夫生气得更厉害，简直吵翻了天。但渐渐的，不管丈夫说什么我都没有回应，丈夫的声音开始慢慢变弱，终于丈夫好像是调整了心态，停下了谩骂。后来我们各自安静地回到自己的房里，我觉得我什么都没有做错，却被大骂一场，觉得心里很委屈，心里很怨恨丈夫，好几天心里都不是滋味儿。后来我悟到，我以为不回嘴就是忍耐，但其实不是，表面上忍住了，但心里愤愤不平，想的事情还不如常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可能刚一进家门，你爱人就劈头盖脸给你来一通，你要承受过去了，你今天的功没白练。师父在今天要旨何为忍中也告诉我们，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我醒悟自己连一般人都还不如，师父的法唤醒了我，将什么是真正的忍刻在了我的心中。第三部分，学会向内找。我悟到，不管是大事小事，家里的事还是外面的事，过去的事还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事，只要与我有关的所有问题，我都应该向内找自己的原因。和丈夫结婚的前十年期间，丈夫有着稳定的职业，所以虽然我们的家庭并不富足，但也没什么困难，很幸福地生活过来了。但1997年的经济危机后，丈夫工作的公司倒闭了。丈夫虽然是一家之长，但却不想着出去工作，整天在家游手好闲。我不得不从那时起挑起家庭的重担到外工作，直到现在也是这样。回想起来，从那时起，其实我一直是在怨恨和不满中度过的，就连丈夫吃饭的样子我也觉得很嫌弃，丈夫的一举一动都让我感到嫌弃，使我的表情也变得很扭曲，对孩子们也总是不耐烦，整个家都陷在一种沉闷的氛围中。现在我才知道，这是我前生欠下的债，前辈子我到底对丈夫做了多少坏事，这生丈夫才会这么对我呢？我开始觉得丈夫也是很可怜的，放下了嫌弃的心，一切都自然地开始变好了。之前丈夫为了消耗时光做了一些小差事，现在开始更努力地做了。而且比起别的，我最感恩丈夫的就是，我修炼之后，不管我因为修炼的事情去哪里，丈夫从来没有阻拦或反对过，对此我真的很感谢他。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过，在修炼中，在具体对待矛盾的时候， 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可能有两种情况存在。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怎么对我这样？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儿，那可不行。到如今为止，我在一家公司已经工作了17年了，不知道以前是怎样的缘分，造就我在这家公司待了这么久。我同事的年纪都和我的孩子一般大，我成了公司里最老的前辈。但有时因为不满意后辈同事们的行动，我在孩子面前生气发火，显出不满意的表情。每次生气都是好几天也消不了气。修炼后，我悟到，也许前辈子我也欠了他们很多，所以才会一直有冲突。我在心里反复提醒自己，先他后我。在遇到冲突或矛盾的时候，我努力地向内找来解决问题。第四部分，证实法。2020年的720反迫害游行活动中，由于我属于练功队，所以是游行队伍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但游行3天前，我的右腿开始出现异常，右腿感到很沉，膝盖非常痛，导致我走路时一瘸一拐的，前脚提起来，后脚就跟不上，拖拖拉拉的。但那时已经说好参加游行，于是我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痛症一天一天的加重，我的主意识也开始变弱，精神恍惚，家里闹成一团，说赶紧去医院看看。儿子也对我千叮嘱万嘱咐，哪里都不要去，要乖乖待在家里休息。第二天，在别处生活的儿子给我发来了短信，内容是：看到妈妈腿疼得无法走路的样子，回家后我整夜都无法入睡。妈妈为了子女，一生辛苦劳作，把膝盖都磨坏了，而我作为妈妈的儿子，却没能多赚钱，让妈妈早日退休，我感到很愧疚，妈妈对不起。读完短信，我感到儿子终于长大了，很懂事，但欣慰也只是一时，右腿的苦痛让我感到痛不欲生，我坐立都困难，连上厕所也非常艰难。我不得已给认识的老同修打去了电话，老同修与我交流，告诉我不要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坚定我一定要参加游行的信心，相信师父，相信大法，并且多学法，向内找，并修去怨恨心、妒忌心、显示心等执着心和长久形成的不好的观念，并且告诉我发正念。我认真做了。就这样3天过去，到了游行的日子。这天早上下了很长时间的雨，我的右腿虽然还是很不利索，但我的心没有动摇，抱着先搭计程车去了再说的想法，便动身出发去了队伍集合点。下了计程车，还有一小段步行路程。虽然我拖着不利索的右腿一瘸一拐的，但我一点也没有感觉丢脸。游行终于开始了，虽然中间疼痛让我偶尔有落后于他人，但我忍住痛苦，顺利地走完了全程，到达了终点。回家的路上，我也由于疼痛搭了计程车回家。到家后我想，这简直是奇迹，要是没有师父的帮助，这绝对连想都不敢想。想到这儿，我的眼睛泛红了。很快，一周后，我的宵夜便结束了。但困境又开始了。右腿好了不过2天后，我的左腿竟然又开始了和右腿一样的痛症。虽然我想瞒过家人，但走路时痛症引起的肢体不协调都被家人看在眼里，现在家人全都不干了。 刚看着药好了，怎么又这样了？女儿预约了大医院的检查，坚持要和我一起去。儿子每天都打电话督促检查我去医院了没。但我因为已经体验过右腿好起来的奇迹，所以心里并没有感到不安。之后不久听到消息说，大林地铁站附近也将举行真相弘法游行。但那时我左腿的痛症一点儿都不亚于之前的右腿。痛至极点时，我感觉我实在无法预测明天会怎样，我能不能参加游行，眼泪像断了线的往下掉。但神奇的是，游行当日，当我一觉醒来时，我发现我的左腿竟然不是很痛，真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物极必反。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你越难受的时候，说明物极必反，你整个身体要净化了，必须全部净化了，病根已经摘掉了，就剩这点黑气让它自己往出冒，让你承受那么一点难，遭一点罪，你一点不承受，这是不行的。大林真相游行的当天，一早便下起了大雨，我跟在练功队伍的最后，不停地在心里向师父求助，请师父帮帮弟子，请师父帮帮弟子。我硬是拖着一瘸一拐的腿，又创造了走完4000米的奇迹。虽然穿着雨衣进行游行，但游行结束后还是全身都湿透了。乘地铁回家时，地铁上开着很强的冷气，本以为会很冷，但奇怪的是一点都不冷。甚至还能感受到一丝的暖气，得福于此。1小时的车程，我在手机上读着转法轮第5讲，顺利地回家了。到家后，我顾不上口渴，直接奔向床铺，想好好休息休息。但躺下了却睡不着，身子也更不舒服了，硬躺到6点，实在躺不下去了，便起来给家人做了晚饭。大林游行5天后是儿子办婚礼的大日子，因此孩子们更是吵翻了。大家责问我，难道你要瘸着腿参加儿子的婚礼吗？情绪上很敏感。我安慰他们，没事的，我正在好起来，别担心。心里很安稳。现在想想，其实当时连家人的这些反应，我也都应该一一向内找。如果我平时与家人相处时为人处事做得更好一些的话，也许家人不会这般不理解我。我已经体验过一次右腿神奇恢复的奇迹，应该正面积极地想问题，智慧地回应家人，并且坚定自己的正念。我想还是我的学法存在很大不足的原因吧，但总而言之，在师父的看护下，我以健康的双腿参加了儿子的婚礼，婚礼得以完美结束，谢谢师尊。通过这次腿部消业，我彻悟到自己过去的3年并没有做到精进实修，对待修炼总是敷衍马虎，说腿疼无法双盘，总是把家里的事情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把法放在第一位。忙完家里的事，时间剩下了就做一些大法的事，困了的话倒头就睡等等，这实在称不上是修炼人。但现在我开始改变了，每天清晨睁开眼睛的第一念就是提醒自己，大法是第一位的。起床练完5套功法后才做早饭出门上班，每天早起反而比起晚的时候身体更勤快。我下决心，修炼的路要走得更正更坚定。谢谢师父。以上是个人认识，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请听2020年韩国网上法会发言稿，题目是把自己修得纯正才能更好地救度众生，作者韩国蔚山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7日。尊敬的师尊好，同修们好，我今年40多岁，是蔚山的学员，我算是刚过了新学员阶段，虽然得法修炼只有2年半的时间，但我感觉像过去了10年一样漫长。去年在同修的劝说下开始写法会发言稿，因时间仓促未能提交，如今又过了1年，再看那篇稿觉得已不合适，稿件中不是在证实大法，而是充满着抬高自己的字句，在这1年当中又有所提高，我想以现在的标准写出走过的修炼过程中真实的体会。一，喜得法，师尊赐法轮。我运营二手手机卖场有些年了，我的20多岁是在劳累中度过的，干过的职业就有几十种，被别人赖账也无数，可以说没有我没干过的活。我常问自己，人为什么活着，死后去哪里，我是谁。在卖场里也有这方面的书籍。有一天，一位中年女士来修手机，看到那些书籍后问我，有一本书法理讲得非常高，想不想看。他向我推荐转法轮一书，我接触的东西杂，超长的体验也多，当时我满不在乎，只是说我看看。当时我与一帮另一法门的信徒们一直来往，奇怪的是两边经常是同时来联系我，我就一次是与另一法门的信徒见面，下一次是与借给我书的人见面。因时间紧，看书进展缓慢，在那位蔚山的大法学员再三劝说下，我才开始仔细读转法轮。我越读越觉得作者怎么讲得出这么明确这么高深的法理。我常年对哲学与神性有一定的关注，因此能较好地理解法理，我努力不落一个字地去读。看完转法轮，我觉得好像找到了一些答案，在我的认知中不正确想不通的问题明晰了。我很好奇这位作者到底是谁呢？看完转法轮后，那位学员开始借给我一两本其他师父在各地讲法的书籍。有一天发生了神奇的事，冬天的某个夜晚，我忘了寒冷，约3个小时一动不动地读了师尊的讲法书籍，我觉得浑身的细胞仿佛在沸腾。那晚入睡前，我看到了白色的法轮在眼前变得忽大忽小后不见了，我悟到了这是师尊在给我清理身体，还赐给我法轮了。就这样，经过5个月的时间，我得到了法，开始学练功动作。练第一套功法时，感受到手脚马上变得暖和，练第二套功法时，感受到体内的法轮在旋转，也感受到体外的法轮在旋转，给我吹来凉飕飕的风。练第5套功法神通加持法时，手掌感觉发热，又有重物，有股力量在向上拖着手，使我坐久了手也不会耷拉着，冬天即使不戴手套手也不凉，被温暖的能量包裹着。我明白了，这法轮功就是我要找的。我越修越觉得大法讲的法理真的很高，真的很了不起。我下定决心不再与另一法门的信徒们见面，我悟到不能脚踩两只船。之后有一段时间他们来找我，我就疏远他们，现在已断了联系。我认识到了我的很多观念是错误的，悟到了以前遇到的很多事情都是为了得这个法，感谢蔚山的大法学员帮助我得法，我永远感恩师尊让我得到大法。二，体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于前年的春天得法之后，我参加晨练，刚开始能打坐40分钟，再过2个月后能坚持下来1个小时，每次练功时最后的5分钟很难忍，坚持下来真的是不容易。 因修炼前锻炼身体，腿变得很结实，打坐时小腿总是滑下来。我买来薄的橡皮吸盘固定在大腿根处，不让小腿滑下来。第五套功法的后30分钟进攻的音乐是共六段，每段为5分钟。当时我数着音乐的段数，忍受着痛苦，等待着结束。有时候以为结束了，刚要把腿拿下来，而发现音乐还有一段，那是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似的。那时我就想着师尊在转法轮中的法，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坚持下来，我感受到了这句法中包含的强大能量。我悟到作为大法弟子，没有什么不能忍受的。我悟到忍耐力的无限。过了两个月，我勉强坚持下来一个小时，翘起来的另一条腿第三个月开始渐渐贴近地上。然而发现了一件意外的事情，就是我盘腿一直盘的是女士的。得法后，我参加集体练功前自己练第五套功法，晨练时天还没有完全亮，辅导员也没有想到我的盘腿是反的，我也没有得到别人的提醒，这一段时间谁也没有告诉过我盘腿姿势是反的。现在需要重新调整盘腿姿势了，盘腿时左右腿要反过来，另一腿又开始翘起，业力的痛苦再次袭来。我想起师父的话，师尊在转法轮中讲，因为在他腿疼的时候，我们看到黑色物质在往他腿上攻，黑色物质就是业力，吃苦就能消业，从而转化成德。我重新开始吃盘腿之苦，约两个月的时间，两条腿经过了走路都要一瘸一拐的消业过程。如今即使打坐一个小时以上，腿也不那么痛了。就像师尊讲的，可能当时消了很多业力。现在回头看，我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做到的。其实就是因为有了大法才能坚持下来的。三，体验大法的神奇。有一次开车去练功点的路上，我看到绿灯进入转盘道时，有个出租车闯红灯，从我的左侧向我飞奔而来。我开过10年货车，我想到可能要发生大型事故，我急踩刹车，眼看就要撞上的瞬间，有股力量像磁铁同极相斥似的把我的车往后推，就刹在那里了。而出租车再滑行十多米，伴随着轮胎与地面摩擦后发出的刺耳的噪音，那辆出租车急刹住了。我立即心里感谢师尊，感叹真是太神奇了，是师尊保护了我。那车里坐着是60多岁的司机，他在害怕哆嗦着。我守住练功人的心性，没再瞅他，直接去了练功点。那天的场景至今还历历在目，是师尊保护了我，阻止了发生一起大型事故。然而之后因没有守住心性，也发生过一些事故。有一天快到12点时，我开车到交叉路口停车等信号时，突然一辆 SUV 车辆过行人道后打90度弯向我袭来，我根本来不及躲开，砰的一声，那辆车撞上我的车，又撞上第三车道上的环卫车。来了两辆警车，那司机血中酒精浓度达到 1.0, 是醉酒驾驶。我的车头被撞得严重变形，脖子受到很大的冲击，但没有什么大的不适。肇事司机通过保险公司得到我的电话，想达成协议。我只把修车费用做保险处理，没有申请人身保险赔偿。如果我是常人，如果按照常人的理做事，我可能就躺在医院想讹他点钱。我静静地向内找，悟到可能是因为大约一个小时前跟认识的女职员说了不符合练功人标准的话，是师尊在点化让我悟到，还有可能利用这种形式偿还了在过去世欠那位司机而产生的业力。如果没有读过转法轮，我还会造下新的业力。我心里再一次向师尊表示感谢。四， 在媒体记者培训中的修炼。修炼几个月后，有人劝我参加媒体记者培训教育，因为对我来说完全是新的领域，我再三婉拒，但听到对救度众生能起到重要的作用，我就参加了。我因职业上的原因对手机很熟悉，但电脑水平差，只是收发邮件、搜索信息的水平。培训中对指定的任务要在预定的时间内提交，而我的写作能力差，打字速度慢，常常为了写稿熬夜，校对人员经常被更换，校对人员经常对稿件进行大幅度修改，有时连标题也改了，我起了人心。因太忙，我常常没有时间练功，我就心里不想做这个项目，觉得不适合我，觉得不是我该做的，我想放弃。我静下心来，按照转法轮所要求的心性标准衡量，就悟到了自己有太多的不足。我悟到这里是对心性提高有更严格要求的修炼环境，我应放下后天形成的自我，要符合练功人的心性标准，要向内找，将来可能遇到更严格的磨练心性的考验。如果连这么点事都过不去，那以后怎么办呢？我下决心好好过这一关。卖场客人比较多时，写稿件的时间就会不足，我经常是凌晨下班，我实在太累，真想放弃。苦想中，我再向内找，悟到这是师尊给安排的路，能对救度众生起大作用。我下定决心坚持下来，终于完成了学习全过程，获得了记者结业证。虽然只是六个月的时间，但觉得太漫长，如今回头看，都觉得当时的环境是最好的修炼环境。那时因时间紧，有时只能练第一套功法，但心里还是很高兴。因时间紧，学法时间也是非常珍贵的，我能理解在媒体付出的许多同修们的艰难。现在回头看，觉得当时的困难也是为救度众生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虽然短暂，但对我来说是非常珍贵的经历。五，一对夫妇来学练大法得福报，感受大法的神奇力量。我在蔚山开二手手机卖场六年，固定客户也逐渐增加，我悟到卖场内是证实大法的好地方。为了给世人传大法真相，我把真相小册子放在卖场内的多处。有一天，有位男客户来到卖场，后来成为常客。我给他讲真相，那位男士告诉我，过去他长时间待在山上入定，最后的瞬间受到干扰。他的夫人也常年在寺院做饭，耳朵开了，能听出和尚们的木鱼声浑浊还是清澈，说如今求钱的和尚也多，这样的和尚敲出的木鱼声浑浊。有一天，那位男客户看到我与某男青年通话时，即使对方谩骂也平静地跟他沟通。他对法轮功产生了好奇，也跟自己的夫人讲过这事。这对夫妇住在庆州，之后经常到店里，他们渐渐了解了真相。他们讲，过去在海云台海边见过法轮功，那时候认为是奇怪的团体。他们在卖场与我交谈中，明白了过去对法轮功的认识是错误的。此时我悟到，证实大法要从修自身做起，只有我自己符合真善忍，待人祥和，周围的人看到我的表现后，就能相信大法好。这对夫妇把小莲花护身符挂在背包巡游全国，所到之处，人们经常对小莲花感兴趣，此时他们告诉人们大法的美好。那位男士小时候在兄弟保育院受到体罚，留下了后遗症。有一天，他因此突然身患麻痹住院，我发给他很多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而逢凶化吉的神奇故事，与亲身体验过大法宏大的事例，还给他普渡济世的大法音乐。那位男士以前不怎么看书，这次看大法书，认真念九字真言，他很愿意听练功音乐中的 似木鱼发出的清澈的声音。几天前，这两位又找到我说，我们原来的家在庆州海边，这次台风美沙克产生的大浪冲走家里的很多东西。神奇的是，师尊的讲法书籍与小莲花护身符没有被冲走，还在原处。他们觉得很惊奇，更加对大法产生了兴趣，就学了练功动作。女士马上感受到手上有能量，可能这两位跟大法有很大的缘分，是师尊在渐渐地引导他们得法。第二次台风袭来时，这对夫妇来电告知，这次诚心念九字真言，只是停电了一会儿，平安度过了台风。他们表示将来要认真学法，也要认真地学练功。两位向我表示感谢，我告诉他们，这都是师尊的恩典，要感谢师尊。我感受到大法的神奇是无量的。六，在国家庭园传真相。今年蔚山的太和江十里竹林被选定为国家庭园，来了很多观光客。在新建大桥的底部建造了以透明玻璃作为步行底板的人道桥，来旅游的人更多了。我悟到这是师尊安排让我们多救人。周末我也参加红传大法讲真相的活动，每次活动我尽量不落下。新冠中共病毒爆发后，人们对练功更有关注，开始人们不太了解法轮功，后来渐渐地明白了中共的邪恶，也明白了法轮功是好的。近日更多的人来关注法轮功，表示有学功的意愿。现在学大法的人也渐渐增加，练功点的能量场也越来越强。我觉得只要用心，在另外空间可能起很大的作用。我想到无数的众生，他们天国的王在等着这部大法，就不敢怠慢任何一个人。一旦过了这个时期，可能想救也救不了了。师尊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大法弟子在这个期间做得好与坏，这件事情过去了就没有回头的机会，因为那个邪恶已经不存在了，那些邪恶逐渐地被销毁的已经没有能力了，想要再来考验你，重新让你走一遍的机会都没有了。自己做的什么样呢，可能就是什么样了。好在这件事情还没有结束。作为大法弟子，无论在什么环境下，你都应该做好，做得更好，赶快把那些不足，把那些不应该有的去掉。我牢记师尊的这段法，牢记历史的这一时刻，一旦过去就不复返。我悟到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是救度众生，要想做好这件事情，就需要在自己的思想中装满法理，才能发出正念，才能救度众生。我回想过去在修炼过程中遇到的考验时，自己是怎么做的，我是不是在向内找，是不是提高对自己的要求而过关，否则是不是埋怨别人，以常人的层次思考问题而过不好要过的关。现在的我到底怎么样？在接受记者教育培训时，当时即使熬夜也不觉得疲劳。前年寒冷的冬天刚得法后约一年的时间里，发完一点正念后，我坚持学法一小时以上，再睡一两个小时后去参加晨练，练功时也不打瞌睡，练完功后也没有疲劳的感觉。感谢师尊在那段时间以严格的标准引领着我。我曾流着从心底涌出的泪水，发过誓要做好，可我现在觉得自己还差得很远，在向内找上也有不足，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可能是因为发出了这一念，前不久我参加了针对中国人的真相广播与真相邮件项目。还有，我一想到要给在韩国的中国人传真相，就很神奇地找到了能查找他们电话的方法。我只要用心，这一切都是师尊在另外空间帮助我。宇宙在更新， 我们带着救度众生的伟大历史使命而来，要知道现在自己遇到的困难都是自己修炼的环境。我切切实实地认识到，与其改变别人，不如提高自己，升华自己。要从自己的微观思想至表面都符合真善忍，达到纯正慈悲的状态时，大法的无量智慧在任何地方都能起到真正的作用。这种正能量使大法传得更广，能救度更多的众生。通过这次心得交流，回顾自己两年半的修炼，把其当作一面镜子，做好师尊讲的三件事，更加努力做好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情。如有不符合法理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